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在22节，我们看到神赐福给这一切，在这里再讲到说，特别讲到赐福给人。那个赐福给人呢，我想就包括要人生养众多，因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这里并不是直接讲到性，这里是讲到说人美好，美好的东西就应该让它多起来。当然多了就不一定好了，人太多就不一定好，但是在罪恶没有进来的时候，美好的东西丰富，那是更好的，就是会越来越美好。神赐福，神看是好，看是好再赐福，就是希望好的东西更多。咒诅看不好，就让那好不好的东西去伤害人，那是咒诅了。现在神赐福给男女，让他们生养众多，让他们很丰富啊，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哈，这样的命令了。我想今天我们实在也需要节育了，我们今天也实在需要怎么样让人类的那个数目不要这样一直膨胀下去，以至于这个地球实在养不了我们了。但是你要想到说，当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人是美好的时候，那就是丰富。我们看到满山满谷的人，我们看到街上的人，跟我们看到春天满山满谷开着漂亮的花，当我们看到满天星斗，好像满天星斗比天上没有什么星星要更美吧，美得多。当我们看到满山遍谷都是花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比荒凉要美得多了。那如果我们看到活物在其中行走或者游走，那我们觉得更美，那人在其中也应该更美了。我们今天因为是堕落，所以我们看到大都市人多，我们嫌拥挤啊，我们觉得污浊，但是我们想到原来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遍满地，而且是治理的，有秩序而且美好的。有秩序美好也能够让其他东西有秩序美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他的恩典，也代替他来执行这世上的他要做的工作。这是神看得起我们，实在我们做得很烂，就算没有堕落的时候都要很多的学习，堕落以后呢更不要说了，我们已经是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塌糊涂。求主他的重生的大能，使我们能够重新把神给我们的各样的能力恩赐用在最对的事上。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是神给人讲的第一句话哦。啊，当然他跟男人先有一个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啊，那个在第一章这里有男有女了，所以是应该在第二章女人创受造以后的事情啊。那不管怎么样，就圣经的次序来讲，神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把这些都给你们吃。直接讲的，当然前面讲的也有啦，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都是命令啊，但是29节是一个强调的话，你们除了要遵行这些命令以外，要生养众多以外，要管理这些以外，哎呀，我要给你们吃啊。神让我们很享受啊。如果要生养众多，那个是婚姻要生养众多，然后把这些东西给你，那是让你们吃，食和性都在神的祝福中有啊，一切都给我。哎呀，我们多么的感恩，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有多么的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不仅是吃这些东西，让我们新造的人更是要吃神的话，把他的话当食物吃下去，当作我们养生，当作我们指引，当作我们在世上生活所绝对必须的。不过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神对我们说的是祝福的话，神祝福我们，然后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祝福我们的话，给我们命令让我们生养众多，给我们命令让我们吃得非常好。 30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说话就会这样成就，他的话，他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当然我们要说，这是在堕落之前，在堕落之后好像神的话常常被拦阻了，被扭曲了，但是神永远的旨意是不会被改变的。看起来被扭曲了，其实那属他的人总会遵行他的话的。那这里就是说，神给我们吃好的菜蔬还有果子，这是吃素哦。然后地上的走兽呢，那时候也是素食，狮子老虎也不吃人，也不吃血肉的，是吃什么？吃青草。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牛那个狮子会吃草，和牛一样，就是不会再有流血的事情了。我们不是因此就提倡吃素哈。我们当然吃素，我想也是很好的事情。不过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实在神在养万物，神在借着万物养万物，借着无生物在养有生物，借着植物在养动物，借着人在管理，又让这些都能够非常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哈。诗篇第65篇第9到13节，诗篇65篇第9到13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大地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灌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讲到说神让地长出很多东西。那么另外在诗篇104篇第14节里面也讲到说，神在浇灌让浇灌山林，然后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给人吃啊，是就是说神在养万物，而且让我们人吃的尤其好。在继续讲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要先温习一下第一章里面不仅是温习，而且继续整体来看，这里讲到上帝的创造，还有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讲过，像诗篇第8篇也讲上帝的创造，在那里创造里面跟这里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特别强调人特别关心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然后派他管理一切。那诗篇第19篇也在讲到上帝的创造，那里讲到万物都在见证上帝。诗篇第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受造要享受他，我们受造要荣耀他。我们就现在的科学来讲，大概还不会说这些星星有意识来颂赞上帝，这些穹苍天体能够颂赞上帝。谁知道有没有一天科学家会说他们也有某种意识来颂赞？我们不晓得，我们宁愿说，就现在。科学就我们现在理解，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虽然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但是呢都在述说，都有知识来述说神的荣耀。那么也许我们说不是这些星星月亮太阳真的能述说，而是我们看到他们在遵循上帝的带领之下所做的事，我们就述说我们就述说神的荣耀，而且我们发现这里面充满了美好的知识。那里也讲到说太阳是我们地球的能量的来源，所以特别称赞太阳并不是太阳的崇拜，而是在讲上帝也让这无生物这个太阳能够发出许多的能源，让我们地球得以滋润。不过更重要的就是在诗篇19篇7到14节，那里讲到说我们活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面，需要有上帝的律法让我们被苏醒，上帝的法度让我们有智慧，上帝的训词让我们命令让我们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那么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求神赦免，而且求神让我们真是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那是19篇特别讲的。那诗篇呢104篇也在讲上帝的创造，那不仅讲到说他造，而且讲造了以后他继续在养不像 第二种就是在18世纪英国的异端，19世纪18世纪英国开始的一个异端，就是讲到说好像上帝造了这个世界就不管它了啊，发条上好了就让那个钟自动走了，那甚至那个自动走是万能钟，你可以一直走下去，不要再上一次了。我们绝不相信这种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以后巨细无遗的继续在很细心的在那里在那里管理，在那里养他们哦，不仅是养也消灭他们哦。在诗篇104篇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包括以色列最害怕的鳄鱼啊，都是被上帝来养，上帝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上帝张手他们得饱美食，上帝也消灭他们，要淹灭他们变金黄，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了。那里已经讲到不只是创造，也讲到在创造的之后人都堕落罪恶进到这个世界，上帝如何在那里管理。所以104篇第35节讲到，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们要称颂上帝。诗篇89篇也在讲到上帝的创造哈，特别在诗篇89篇讲到说，在9到11节里面，诗篇89篇的第9到11节，你管辖海的狂妄，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也在消灭仇敌哈，这当然是文学上的写法了。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上帝原来创造的时候没有创造一个仇敌，但是后来在管理世界的时候他会击败仇敌，而且后面讲到神跟以色列立约啊，神特别喜悦大卫和大卫家立约。当然我们也看到历史上这个立约呢是要更多应用在教会身上的，就是在创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神的永恒拯救的计划哈。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上帝创造的歌和教训，包括以赛亚书第40章21节到23节，那里就讲到说上帝怎么样创造。世上更早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像偶像一样，偶像是匠人铸造的，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那么可是上帝呢，他是立了地的根基，他呢创造，而且他使也是毁灭，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归于虚空。那么神要把他们吹掉就吹掉，神要让他们继续就继续。那么神创造万象，按数目领他们出来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也奇妙。那另外在以赛亚书45章7到19节更是讲到神的创造的那么伟大，而且他继续在管理一切，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会管理谷裂，他会给谷裂束腰，这些给人有能力，只是让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神了。他造光造暗，施平安降灾祸，是降灾祸，那是堕落以后的事情，但是这都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在降灾祸的时候，在世界堕落的时候，他仍然会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生救恩，这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所做的。那特别讲到人就要很顺服上帝，当然神也愿意在你的祷告中听你们所要求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神是创造了，而且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造地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好，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话啊，我们多次引过诗篇33篇第9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创造了世界。以赛亚书55章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像雨水一样，只要降下来就一定有功效。那上帝的话比雨水更有力量，雨水就是上帝话所创造的。那我们也讲过这个分开也在创世纪第一章很重要，光和暗分开了，那么天上的水天下的水 被空气分开了，空气上空气下，水和地也分开了。那么光第四天那个光体来分昼夜，第十四节和十八节，然后各从其类，二十一节、二十五节，这个对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对基督的信仰生活都有关系。因为在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分别的观念啊，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要分出来，真神假神要分出来，上帝的旨意和撒旦的旨意要分别清楚。哦，这个观念，不仅是还有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不仅在利未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都有讲，而且先知书也讲，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卑贱的和下流的东西，这样才能做神的祭司，这样才能够就是做神的儿女哈。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啊第二十六节，就是那祭司不能够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能使人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这就叫上帝呢很愤怒的哈。耶利米书十五章、以西结书四十四章都继续讲到这个话。这跟我们今天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务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哈。你们务要第六章的第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在第一天讲到说，创世纪的时候讲了神不要把东西混在一起啊。今天就是尤其是后现代，什么都混在一起，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不但混在一起，混到说根本没有分别啊。那是佛教的思想，那是佛教的那个涅槃的思想，一切都是混在一起的，没有分别。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是有分别的，但是我们彼此相连，而且彼此合作的。我们活在世上，尤其基督徒要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们穿一种制服，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所看见的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看见的都跟别人一样，最起码跟别人的理想是一样。不一样的是在我们做这些事情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是我们信靠上帝而做，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我们的心跟他们不一样，这个叫做分别。好，我们也讲到说形象和样式，在圣经里面不可以雕刻偶像，像什么形象？这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因为人就是神的形象，当你雕刻偶像的时候，你贬低了人了，你不知道你人就是神的形象，你也贬低了神了，因为你去拜那个偶像了。今天所有的宗教在拜偶像的事上，都既贬低了独一的真神，也贬低了人。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形象，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比偶像要了不起多了。你为什么去拜那个偶手所造的呢？这是很愚昧。第二个，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可以杀人啊，不能够杀人。当然我们到今天都不可以杀人，那么神是给了政府那个杀的权柄，我们个人不可以去杀人，包括我们不可以去杀别的杀我们的人，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就是因为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在创世纪五章三节讲，赛特像亚当，也就是我们的儿女虽然不是直接上帝所造，我们也不是上帝直接造的，只有亚当是上帝直接造，亚当夏娃，但以下的以后的人，这里真的又是 DNA 了，又是这个 genome 这个基因里面的秘密，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我们所生下来的继续是按着神形象造的，即便是有很多的堕落，即便是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还是说那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可以杀人，我们不可以做偶像啊。好，在新约里面呢也有讲到创造哈，创造里面我们先讲到耶稣呢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形象。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讲到说，这个基督本是神的像 啊，世界上人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是神的像，这个光照着让他们认识神是什么样子，让他们认识人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人应该怎么生活，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也讲到说基督是神的像啊，那就那表示基督是真正的按着神的形象，不是造的，生的啊，他是独生子。我们要他身上真正是有神的形象，当然也就是他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因为有神的形象就是人了。有神的形象是神，因为像神；有神的形象是人，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基督是真正的人，我们要也是真正的神，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人，都透过耶稣基督啊。哎，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又讲到说，基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也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个奴仆的形象呢，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啦，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比起神来，我们是奴仆的形象。哎呀，这就更显出神的形象了。哎，这很有意思啊！耶稣越谦卑，越把神的形象显出来；越取奴仆的形象，越显出那种谦卑，因为他也要拯救人，所以他也谦卑，他也顺服天父。那事实上这个谦卑也许用在神的身上不是很恰当，当然神也谦卑，当他照顾人，他照顾万物的时候，岂不也是一种谦卑吗？他是万物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么俯就卑微的人，他也是谦卑。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救我们，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包括神的圣洁良善，还有他的能力。那么取了奴仆的形象也是一种对上帝的顺服，然后最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形象不仅是上帝的形象，也是奴仆的形象，而那个奴仆的形象更能够彰显上帝荣耀大能的形象。好奇妙。好，我们人到今天也还有神的形象，在雅各书三章九节，我们不可以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当然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哈。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有讲到说，如果你们听了一个福音，有人传别的福音，那这个人也是可咒可诅哈。因为那些人就走在罪恶的道中，使人在离弃了福音，离弃了上帝，使别人自己在罪中自己被咒诅，也使别人被咒诅，所以这种人可咒可诅。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咒诅人，我们用福音希望他能够悔改啊。上帝的拯救使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有那个神的样式。我再一次说，不是长得像他，而是有他那些性情了。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个性情就是形象啊，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已经讲过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就是像主，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也讲到，我们常常亲近上帝，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神对我们的拯救也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是先定好了，然后我们要去效法，我们就活出主的样式，当然都是靠着上他的恩典啊。我们将来在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其实今天就有，只是在新天新地里是更明显，就是我们有属天的形象。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九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这属土属天的形状，就属土当然是堕落的人会慢慢的消亡，但属天的就是慢慢的更新了，都还是有相连的地方，因为都是神所造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主如果显现的话，我们会像他的。哦，他那时候一显现，我们就像他。当然也是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我们自洁，越自洁，越是因为等候他自洁，当然也就越像他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在新约旧约里面其他地方讲到上帝的创造啊，上帝创造的美好，上帝很细心的在创造，在管理万物，特别就是人领受了他的恩典，向他然后来如何的治理这个地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 康莱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